永续公寓，和你一起修炼永续。
大家好，欢迎收听
青年永续公寓。
我是永续练习生 Eugene。
我是永续中二生一真。
听起来真的是很中二很棒的。那其实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永续人才的部分哦，其实我觉得感受到大家其实对这一块还蛮好奇的，因为毕竟大家都应该很想要可以就是在工作中既有意义又可以赚钱吧，对对，这应该是一个蛮理想的状态。
嗯嗯。
但是呢，我们其实我觉得除了工作之外，就是还有其他方式可能也许也是可以协助我们达到这件事情这样子。嗯、那其实这两年因为疫情啊，就是有件事情就是它变得很夯很夯，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会把它称为叫做全民运动。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你就是说在家里做菜吗？
这个可能不是这几年，这个长期以来就是有这个事情。
可是不是人家说从疫情就是让大家都变成小厨神
哦？因为确定有到厨神的地步吗？
自称
对，就是其实我也是在家里的时候没有事做，我也是会自己煮一点东西、嗯、但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哦、而且其实我本人有在这场全民运动之中就是有参与卡
哦。
答案就是我们这个投资啦，投资、买股票、炒股，哎、欸，没有炒股，
你炒不起来吧？
就我可能资金不够多，没有办法去炒股。
Yeah.
但是你有发现，就是最近很常会收到一些简讯，然后他还在问你要不要贷款吗？
有哎、欸。
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怎样，因为我就是还接到电话，然后跟我说什么你现在贷20万，然后好像利息只要2000块，我其实不知道那算高还是低。
没有，他有说就是我什么加入群组然后每天报标股。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各种情况下你都会感受到就是好像就是自己拿钱然后来去投入股票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好像变得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就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想说哎、这件事情大家都在做，我好像也应该要一起来做一下哦。那其实我印象中啦，那个时候一开始疫情刚开始就是在2020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很恐慌吗？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中国封城了，然后好像很严重，会不会又跟当年 SARS 一样，然后就是过年也没有办法好好过，维埃没办法好好吃、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三月的时候我很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时候我朋友他们公司的股票跌到了大概5块6块这样子。
他本来多少钱？
本来大概就是10几20几块、然后就是反正他们是一个景气循环股啊，所以那但至少就是有个10几20块。当突然到5块的时候，我觉得一度好像有更低，然后我就有点担心，我就跟他说：“哎，你这样你们公司不会倒掉吗？就是太低啦。”然后你不知道会不会更低。
嗯、
然后我们当然现在很后设的看，就是啊，当年应该在那个时候 all in 啊 ，all in 啊
，all in 买一把。
没错，因为他后来他们公司的股票又涨回来，然后他说他有同事好像那时候 all in 了300万吧。
哇，先知哎、欸！
我觉得直接可以辞职，财富自由，财富自由。
Respect 真的财富自由了，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勇气，就是代表他非常相信他公司是一间会继续经营下去的好公司。
嗯，
对。但是他其实我朋友那时候也跟我说，他说如果在股票大概4-5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只要够有钱买下所有的股票，他就可以用低于成本的方式把他们就是机房所有的器材，然后所有的大楼全部买走。
哇！
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那时候真的蛮可怕，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股票会是越好还是越坏。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啦，像现在，因为后来股票不是一路攀新高吗？然后我也是在这一股就是上升的浪潮之中搭了这个，就是这个名为股票的顺风车，那个时候是顺风，现在，
现在云霄飞车，
哦，我真的没有，现在就是一直在往下冲，我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
大怒神的部分，
对，因为其实我记得我2020年大概是7、8月开始做投资，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一路一直往上涨，往上涨，这样，然后到今年年初就是2020年1月，甚至来到了历史新高18600多点、
对啊，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 还怀抱着一个啊，台湾就会继续这样的好下去的感觉，还会觉得是不是有机会到万九呢？但是我相信现在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在听到别人说什么台插电就是600以下都可以买的时候，也有进去捡了一些零股，然后现在就是在500多的地方，有点冷，有点冷，就是、套房住的有一点冷。对，所以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一真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你知道现在不是很想要打开那个股票的 app，
就是最近就很少开它。
对，我也是，我以前可能有事没事想要看一下，想说哎，今天都是红字，但最近打开都绿绿的，就有一点想说。没关系，我要相信定存那个定期定额长期是可以打败大盘的
市场，长期来看都是向上。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就是以上言论就是真的只是我们两个个人那个，但是
我们自己在乱批。
对，然后毕竟我们现在都绿绿的嘛，所以就是大家自己参考一下。那其实我觉得我们通常在讲投资这件事情哦，大家都是在追求所谓的报酬嘛，就是更好的报酬，我投资一家好的公司，然后他帮我赚很多的钱这样子。可是呢，通常我们这个指标啊，通常只会看所谓的殖利率，也就是这些公司就是比较单纯就是看殖利率啊，就是这些公司它到底赚了多少钱这样子。然后比如说像刚刚那一位，就是在某间公司5块钱，然后 all in 300万，然后最终就是可以瞬间就是暴富的那位朋友的朋友。但他可能就是相信说我这间公司他现在只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但他其实是一间长期发展是好的公司，所以我投资他。那可是我觉得我们通常在讲的也都是所谓的金钱报酬率啦。我们其实有没有办法在我们投资的时候，它也对我们的环境就是比较好，也就是这间公司它不会很赚钱，可是它一直在偷排废水啊、废气啊，就是做一些就是这种偷就是伤害我们环境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些公司它虽然就是提供的产品还不错，可是他就是常常传出一些压榨劳工的事情，那这样的公司到底算不算是好公司？到底值不值得投资？又或者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是比如说平常在上班真的很累，你下班还要再去研究一只一只股票，我觉得真的很累，因为你要去看他们的财报各种报表，然后去研究，然后可能还要去看看他们的各种报告书，说哎，这间公司有没有就是做一些违法然后被罚的事情。那一整我们有没有一些，你知道你毕竟比较资深，有没有一些比较可以让我们容易可以判断说这间公司它除了很会赚钱之外，它到底值不值得投资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算是可以小偷懒的方法，但它不一定能够直接可以看出它会不会赚大钱，但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比较能够确认这个公司可以稳定获利，但是它又不会就是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方法是就是也是我们上一次其实有提到的 ESG。
OK，ESG 就是帮大家 recap 一下，就是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那我们上次讲到说，其实每个企业它应该是，你不能讲现在每个，不是说每个企业都有做 ESG 啊，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企业它在做，它有做 ESG 的话，它除了有报告以外，理论上它在那之前，它其实也应该要先去评估这个它自己公司的风险，不管是在面对社会，或是面对环境，或是面对公司治理这三件事情。那现在其实他除了自己可以去出相关的报告以外，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机构，像是大家可能在投资的时候你就会常听到的 MSCI 或是 FTSE Russell 这种专业的机构呢，他们现在也会针对一个公司的 ESG 去打分数，他们会有他们的评分机制，然后去衡量这些公司的股票的分数大概会是多高。那当然这些机构他们在评分的方式呢，因为不同机构他们评分方式会不太一样，然后可能有一些权重啊，像是产业跟国家还有他所在的位置之类的，他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在评估 ESG 分数的时候，我建议可以 就是去看他们针对一间公司打出了 ESG， 可是你只要看 ESG 就好了，就是看他的 ESG 分数大概是多高。如果你看不同的机构都给他打得很高分的话，那这个公司应该就是
应该还不错，
蛮不错的哦。
那像特斯拉呢？
这就不好说了。
他的产品好像是环境友善，
对，但他其实他之前就在那边说、哦、我不要 ESG， 因为他可能在 S 跟 G 这边他是有比较吃力的部分啦，对、嗯、所以说 ESG 的好处就是针对就是对于懒人来讲，你只要看他分数够高，理论上他三个东西都不会做太差、哦、
就是适合像我这样子的懒人。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嘛，因为你会去做 ESG 的人，理论上你就会去盘点你现在会碰到的风险，然后所以你才会想说你要做什么事，做一些好事情去解决那些问题嘛，要做出好的改变。那他其实就某方面来说，他也可以让这个公司他可能在面对未来的一些风险哦，他是有先提早做好准备的。所以在经济震荡，就是、
嗯、可能 像是疫情的部分，
对，像是疫情啊，
你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像是就是新冠的前兆。还好吗？您的喉咙还好吗？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早上起来觉得这个声音喉咙是有一点点痛痛的、啊、
我觉得我跟他待在同一个录音间有一点紧张。
真的是、就是、但我们就再看看，静观其变。
好
希望只是刚好今天天气变冷，
是刚好你身体也跟经济一样在震荡。
对对对。哦，但其实我们刚刚讲嘛，其实永续，如果你今天他 ESG 分数比较高，或者是他的就是永续条件是比较好的企业，其实相对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的抗争力可能其实是会相对比较好的哦。
可以说一下抗争力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就是说今天他的市场在震荡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跟着那个市场的震荡起伏，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往上往下往上往下。
跟我的股票也没有没有没有云霄飞车，只是往下而已。
大怒神，大怒神，
也是大怒神。
你现在看到大怒神后面很多人在排队，每个人都坐一下，
大家都跟我一起在坐大怒神。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举2020年那个第一季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起来嘛，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一个云霄飞车，不只是台股、喔、美股啊，各全世界管那你什么股、喔、就是一起噗、嗯、那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有去做一些研究、喔、就你去看永续指数的表现，如果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一些企业呢，它可能跟相对来说比较没有做永续发展指数的，如果去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表现比较好，它是可以甚至是可以好到超过那个920，不是920，讲太多，差太多，92%。那所以说，其实一个企业它的永续发展策略，它其实不一定是会完全去牺牲那个报酬的，因为它就某方面说，它虽然不一定马上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获利，可是它是一个比较具有韧性的一个体质。那另外我们除了讲就是公司的个股以外，其实最近也出现了很多 ESG 这种主题为主打的 ETF、
欸、我说到这个我必须说我有买，就是你刚刚讲那个 ESG 主打的 ETF、嗯、因为我就是说嘛，那时候我不是我刚刚有讲我大概在2020年的七八月开始去开户，然后开始去做投资、嗯、然后因为我真的是很懒，我就是个懒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在那边讲啊，你就是买 ETF 买 ETF 就对了啦。对，其实也不是真的只要买 ETF 就没事，就是你也是要看你投资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可是 ETF 的确它因为他们就是说它叫做那个一篮子鸡蛋嘛，就是可以分散风险。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在想说，哎、欸、好像大家一直在讲0050啊0056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00500056其实有点贵，就是那个价格一直在往上，然后所以我在想说，那有没有其他的标的？然后永续那时候也开始很夯嘛，因为大家、嗯、就像你刚刚讲，大家突然发现，哎、欸，在这种情况下做大怒神，有人就是做的可能是儿童版大怒神，就是降的比较不会那么严重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推出了很多跟永续相关，就是台湾很多证券商都有推什么永续台湾什么 ESG 的 ETF， 那我就买了其中一个那个元大的00850。然后为什么会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 会买它？第一个是我必须说我就是懒人，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永续两个字，我就是在储值永续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正确的理财观念不应该是像我一样就是只储值理念，就是你看到关键字就哦，这个关键字就让你觉得很嗨，不行，这是不行的，就是苦口婆心苦口婆心、但是我其实后来就是有稍微再去看，就是我观望一阵子啊，然后那时候是有看到人家说其实0050跟00850的成分蛮类似的，就一大部分是重复的、所以它只是有针对一些细节去做改变。因为0050它是在追踪台湾前五十大的企业，就是代表说这可能是全台湾前五十最会赚钱规模最好最大的一间公司，可是它规模大它最会赚钱就代表它ESG 做得很好吗？
这倒不一定哦。
对，我没有在讲哪些公司，我觉得总之那个时候就是会想说 我以前是跑永续线的记者嘛，跑 CSR 跑 ESG， 那我觉得我做人要言行一致。我之前在写这种倡议 ESG 啊，大告诉大家要就是多在意这种事情人，我觉得我在投资的选择上我应该也要就是以这个方向来去做，所以我才会说，我前面才会说我是在储值永续价值，就是因为其实你很理性的以传统大家只看就是报酬率、殖利率来看的话，这两年这样子看下来，其实00850的获利能力没有0050好哦，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大家可以再评估一下自己在意的是什么价值，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除了元大之外，像国泰也有出永续的 ETF， 然后富邦也有出一个公司治理为主题的永续 ETF， 那他们其实因为不同主题，所以他们的 ESG 评测标注分数好像我记得是不太一样的，但因为我懒得选那么多标的，我选了一个我就只专心顾一个，因为我就懒，所以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也在看，就想说哦，好像其他家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比较赚钱，也许有，但是我就觉得没关系，我就这样子做，反正目前我是希望可以透过我自己小小的每个月一点点的钱，然后来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不会跟大家在那边说什么啊，报酬率不重要，永续价值最重要啦，就是这件事情就太不切实际啊，对不
对,
對,、
啊
對
啊、
我也是想退休的啊，我也想财富自由啊对 对, 對，就是我觉得报酬率不会不重要，尤其我们在讲什么 ESG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ESG 真的不是只是做环保而已，ESG 有一个 G 啊，
对啊，
那 G 是什么意思呢？ G 就是公司治理嘛，公司治理是什么意思呢？公司治理就是代表说你怎么去经营你的公司，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公司很稳健的经营然后获利，就是其实我台湾有一些就是媒体或是一些基金会他们自己办的那种 ESG 的奖，那以前前司就是有办这样子的奖，那他就有一个规定哦，他就我后来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有这个蛮重要，有一个门槛，也就是说你的公司一定要连续两年是获利才可以参加这个这种永续奖项，就是他不希望你只专注在永续而忽略了就是其实因为你是企业你必须要赚钱，或者我觉得有时候的确是你赚钱人家才会想听你讲话，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对，然后但是他们的确是有说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 ESG 嘛，然后所以如果 G 你做不好的话，你 E 跟 S 做再好你都没有办法去把你的理念传达给更多人，去影响更多人，因为你不赚钱你的规模可能就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除非你今天转型成就是 NPO NGO 非营利组织，那你可能你的目标就不会是要追求金钱的报酬，大家也不会在你身上期待你要赚很多钱，但大家会期待你要为这个社会更好这样子，对，
我觉得其实就某方面来说我觉得要获利是一定要的，不过大家在如果在看永续发展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些可能是它不一定是很快就可以马上有稳定的获利，但是它可能长期来说，可能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就很像如果我们今天去投资所谓的节能的技术发展的时候， 因为你一开始会花钱，然后所以它不一定马上就可以获利。可是你如果放长远来讲的话，今天它的节能如果技术发展出来之后，它就可以帮你省更多钱的话，那它其实就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事情。但是当然就是你就是在治理的部分，你就要确保你在一开始虽然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马上获利，但是你后面要怎么样做到之后可以维持稳定的维持透过这个节能技术去获利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然后它也才能够走得比较长远。因为其实很多永续发展的事情它应该是要走得久的。那所以像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点 COP 已经结束了， COP 其实就是联合国，大家应该知道联合国，这我应该不需要解释了。
应该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自己 Google 一下好不好？
其实，联合国的各个国家代表啊，我在1992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说好了，他们有签一个公约，说好其实要一起去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那、啊、大家要解决气候变迁问题，一定还是要讨论嘛，所以他们其实就每一年会有一次。各个国家的代表好好的坐下来，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公民代表们，然后一起在旁边看，然后、就是、
所以他们这样子讨论了30年，
差不多。
然后目前看起来好像越来越严重。
其实现在是第27届了。
对，
你说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才要一直开会跟大家说不行，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在解决气候变迁问题，它 一直以来它都是长期抗战，它很难马上就把所有的事情就一次就啪解决了。对，那所以可是我们过去比较多的 COP 的讨论，它可能都是跟它可能一开始都是政府为主，所以就好像很多人讲政策，然后慢慢的学术界进来，然后就开始讲所谓的科技发展。那一直到现在，其实近年来 COP 你会发现就是越来越多人在谈企业或是金融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甚至在 COP26 就是去年的 COP 里面，他们去讨论就是到底气候金融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在阻止我们地球升温 1.5°C 里面去扮演角色。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真的有蛮多金融界的人一起到 COP 里面，大家一起去讨论怎么样投资啊，我们的钱该怎么用啊，怎么花、啊、然后去刺激更多人去做出更能够让温室气体减少或者是帮助我们调适的这样子的技术发展、嗯、
那他们过去可能是就是比如说就是纯粹报酬在做投资嘛，这些大型机构。
对，其实我觉得近年来当然是有都有改变，可是他们过去可能我觉得大概10年前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是以就是投资的获利为主，而不是去看所谓的永续。当然后来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投资大型机构，他们已经开始现在你看去看什么贝叉叉或者什么叉叉的，你会发现
贝叉德，
贝叉德或者是摩擦，他们现在都开始在讨论说我们是应该要怎么样用我们的投资去让更多的永续或者是对环境更友善的项目可以好好的发展。
对，因为其实像我刚刚讲，我在那边说什么我投资 ETF， 你知道我每个月大概就扣5000块，我因为真的很少，可是他们可能背后的资金是什么5000亿之类的，
对、啊、
所以它可以影响到非常多的事情。那就是 相较于我这种市井小民，我在那边喊说我要投资永续，我要为这社会就是你知道促进这事，你知道其实我真的就是杯水车薪啦。那就是这些大型机构终于就是有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总算啦，总算是总算嘛。
对啊，不过其实我觉得除了买 ETF 就是永续主题的 ETF 以外，其实还有一些有趣的方法，或许也可以透过这种就是小额投资来做好事，然后又有机会赚钱啊。所以像是比如说英国有一个丰盛投资平台，那平台上面有很多再生能源跟循环经济，甚至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比较常听到就是社会住宅，其实这些项目啊它其实都会对社会带来很好的帮助，然后它其实它里面有一些 他们有做一些设计，所以他真的就是可以有报酬回馈，虽然他不一定很多，可是因为你也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去投资哦，他最低投资金额大概是新台币的170元左右，就买两杯咖啡的钱你就可以投资了、那或者是如果我们回到台湾，台湾其实现在也开始渐渐的在发展像刚刚讲的这种影响力投资，或者是我们一般想象说再生能源风能啊或是太阳能啊，好像都要可能要是比如说就是那种金融机构银行才有办法投资，可是其实台湾现在也有出现 一些新的模式，比如说阳光伏特加
啊、OK 阳光伏特加、
你听到啊，它不是喝酒的部分啊我不是因为酒鬼，我就说阳光伏特加就是阳光伏特加它其实是因为我过去在想说我们要做比如说我们一个很大的地我们要盖太阳能板，我们好像要花很多钱嘛，然后我们一次要去跟银行要那么多钱，是不是觉得有点辛苦呢？
没错，
可是如果我们是集合众人的力量，然后每个人出一点钱，每个人买一块太阳能板，这样的方式大家听起来有可能吗？其实是有可能哦。阳光伏特加他们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让民众可以就是比如说他就是花买就是最少就是买一个太阳能板的钱，然后他就集合大家的钱之后，然后就去盖一个在就是一块地上面去盖太阳能板，这个太阳能板盖好之后它也会发电嘛，那发电它就可以再把这些电卖回去给台电啊，或是可能去做其他应用，反正在这个之中的获利它就可以回到那个买太阳能板的那些民众身上。
嗯，其实我有买耶、所以我才会说我知道它不是酒，我知道它不是，但我也很期待他们出一些就是周边商品。
周边商品我觉得可以，
太阳光电酿的伏特加这样子，
没错。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是买了两片，然后他们后来开始电厂盖好的时候会两个月寄一次电费，然后我是今年七月的时候第一次收到那个电费，我还想说怎么突然有一笔就是一笔钱呢，大概1500多块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毕竟就是以前知道阳光伏特加在做的事情，然后你也觉得哦这个理念很棒很棒，但实际收到钱的时候真的是蛮快乐的、而且我觉得比方说我们夏天不是越来越热吗？
对，
然后我夏天都不想出门，因为觉得外面阳光很大，就是会晒伤会长斑，就是不想出门，但是你现在看到太阳出来你就觉得天哪，就是太阳出来在帮我赚钱，因为他很努力的在照我的太阳能板，就是会很努力的在发电，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刚好我买的那个暗场比较特别，它是一半是像刚刚就是一真介绍的这种公民电厂部分，它另外一部分比较像是绿能公益的部分，就是有一个企业它包了另外一半，然后纯粹做捐赠、然后所以它是盖在桃园的那个真善美基金会社会福利基金会那个上面，他们是帮助那个喜憨儿这样子、然后所以是说每年真善美就是基金会他们都可以除了拿到这个屋顶的租金之外，他可以拿到就是因为发电带来的一些绿色的净收益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你看我投资这个我对环境很好，我对这个社会公益也很好，然后我对我自己也很好
还有钱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做起来真的是超开心的，就是真心推荐就是给所有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当然在意钱，收到钱我就说收到钱很开心啊，是很开心。但你也知道说，你买的这个它是有减碳效益的，然后它同时它盖在那个上面，它又帮助了弱势的人，
对啊，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觉得顿时觉得自己很棒呢？
就是 win
没错，
人家就讲其实讲 win， 可是这个是 win
对，所以其实我是真的觉得啊，就是投资，我们今天讲永续投资讲。讲了这么久，然后讲了蛮多，比如说从那个 ETF， 然后讲到了就是大型机构，然后再讲到最后一真刚刚讲的那个影响力小额投资。对，我觉得我们也是很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金钱很重要，但是其实它不会是唯一的指标。因为我蛮喜欢的，就是说什么你每一次消费，就是之前一真在那个永续时尚也有讲，就有你每一次消费都是在为你自己未来做选择嘛，他应该有讲啦、印象中
有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投资同时它可以有更多的社会效益，那我少拿一点点钱，其实我觉得我本人觉得还 OK 这样子、但如果亏钱当然是不行啦，
当然
就跟我股票绿要在结尾要再讲一次
没关系，我们要有信心。
对，我就相信现在这就是要逢低买进啊，逢低买进。然后
现在就是逢低买进好时机，
摊平摊平，就越摊越平。我最后是我本人躺平。
对啊，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就是蛮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希望你每一分钱都可以就是发挥它最大效益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一下阳光伏特加这样子。
对，那我们其实今天谈到的有很多不同的简单的投资方式，它也不一定要花你的大钱。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每个人一点钱，然后都把它用在对的事情上面，我相信就是大家就可以一起发挥，集结之后就可以有更好的整个很大的效果。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青年永续公寓，和你一起修炼永续。
大家拜拜。
拜拜。